第21集。沈清礼愣了一下，随即淡淡地说道，
哼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声音竟然松弛了很多。吴霞低声地说道，
对不起。
沈清礼叹了一口气，
唉，一人一个蒲团，睡觉吧。
却听见吴霞的肚子咕咕地叫了一声，吴霞很难堪地捂着自己的肚子。沈清礼笑了一声，打了一声呼哨，就看见大黑马嘚嘚嘚地进了破庙。沈清礼伸手从马背上取下一个包裹，取出了一个油纸包，又取出一个皮袋子。油纸包里的是烧鸡，还是温热的，皮袋子里的是水，也是温的。吴霞怔了一下，却见沈清礼从马背的另一边取出一个钱袋来说道，
你这憨货，不会多给人家赏钱吧？
大黑马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，似乎极为愤怒。沈清礼掂量了一下钱袋，说道，
沈老四这一次没多收钱，算他识相。
大黑马又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，似乎极为得意。吴霞已经看得呆住了。沈清礼对吴霞解释地说道，
这货性子大得很，军营里嫌他不够温柔，要阉了他，他就从军营里跑出来，在这片地方到处祸害。我那天晚上出来遇见了，与他干了一仗，带他去宋老四的店里喝了酒，吃了一只烧鸡，结果这货就认准了我。我就索性的在他身上挂一个钱袋，让他自己去买酒买肉吃，熟悉了我也不大担心。刚才想起你多半没吃饭，就吩咐他去跑一趟，只是路有些远，烧鸡都不大热乎了。
吴霞这才反应过来，指着大黑马问道，
这就是那天考试？
沈清礼点点头，
嗯，就是那匹被你下了春药的大黑马。
吴霞已经说不出话来，残破的庙宇，摇曳的火光，得意洋洋的大黑马，脸上蒙着青筋的神秘少年。少年很随意地说着琐事，就像是与吴霞非常熟悉一般。吴霞倾听着，凝视着，一瞬间又开始走神。火把哔哔啵啵作响，少年的面影有些迷离，空气中弥散着野菊花的清香，少年的眼睛清亮的吓人。这是天上人间，这是少年还是精怪？吴霞觉得这短短的一个晚上竟然有些地久天长的恍惚，随即又想到江天书，于是笑着摇摇头。吴霞醒来的时候，火把已经熄灭，身上盖着一件青衣，那少年已经不知去向，大黑马就在边上，打着响亮的鼻哨，将热气喷到吴霞的脸上。那热气里带着酒味儿，见吴霞醒来，很亲热地将一张马脸凑过来，在吴霞脸上蹭了蹭。吴霞笑着摸了摸大黑马，大黑马很乖巧地侧过身子，将一个包裹凑到吴霞跟前。吴霞摘下来，果然是一只烧鸡，一壶老酒，还是温热的。吴霞扯下烧鸡吃了两口，问大黑马，
哎，你家主人去了哪儿？
大黑马打了一个呼哨，吴霞不懂，大眼瞪小眼。吴霞又问道，
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？
大黑马猛烈地摇头。吴霞这一回看懂了，当下说道，
那你能不能送我回京师？
大黑马点点头。城门已经开启了，吴霞在城门口下了马，拍拍大黑马的脖梗，让他自己回家去。雍王府已经乱成了一团，一群人正打算出门，看见吴霞大喜，说道，
今天早上老宋一个人回来，说是昨天傍晚将您弄丢了，家里大急，正打算去报官呢。
吴霞点点头说道，
我昨天见老宋迟迟不从树林里走出来，以为老宋出事了，就往前走了走，找了一户农家借宿了一晚上，让大家担心了是我的不是，麻烦您去禀告老太妃，吴霞今天得赶紧先沐浴，再陪着公子回书院，就不去太妃屋子里禀告了。
回了一厢园，却见春桃扑上前来，
吴霞，你可真把我们吓死了。
吴霞笑着拍拍春桃的手，
春桃，公子在哪儿？
春桃怒道，
还能在哪儿，在沐浴呢，还说什么买书，昨天被几个好友拉了去，从中午喝到了晚上，在外面睡了一夜，等早上才醒过来，我们才回的家。
吴霞急忙问道，
那没做什么坏事吧，你们眼睛都盯着，谁知道有没有做坏事，进书店一会儿人就不见了，我到处乱找，只等到掌灯时分，我都想要回家去禀告了，才有一个小厮跑过来说公子在酒肆里，在主人家的床铺上睡着了，满身酒气，身子蜷缩成一团，我守了一个晚上，早上才醒过来和我一起回家的。
吴霞听完咬牙切齿地说道，
好好好，果然很成器，我竟然是离开了片刻也不成。
今天反正也是迟到了，咱们就先将这事儿理论清楚。
当下伸手抓了裁衣尺子，就去推开沐浴房间的门。一厢园没有专门的沐浴房，只是在楼下房间搁了一个大浴桶。江天书正站在浴桶里拿着毛巾擦头发，听到吴霞的声音，急忙一屁股坐下来，将整个人都藏进水里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叫道，
哎，吴霞，男女授受不亲。
哼，我又没有碰你，叫什么授受不亲。
边说边抓起边上的衣服拿到鼻子边上闻了闻，冷笑地说道，
哼，好大的酒气，昨天到底喝了多少酒。
江天书弱弱地说道，
那我没喝多少酒，顶多也就三四壶，那酒甜腻腻的，一点儿也不醉人，但是我真的没想过我这么能睡啊，肯定是这几天学习太累了，每天上午学写诗学写文章，下午骑马射箭，啊，我这辈子哪里有过这么累呀。
吴霞怒道，
少给我找理由，喝酒误事儿，你知道不，酒后失言你知道不，酒后失德你听说过没，喝了酒谁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来。
江天书努力争辩，
我没有酒后失言，也没有酒后失德，更没有酒后误事，我只是酒后睡觉。
哼，好，还有理由了，你昨天睡了一个晚上，今天早上才起来沐浴，今天早上先生要上课，你不知道耽误了时间，这不是酒后误事。
江天书看了看吴霞，终于找到理由，
昨天晚上你也没有回家，你现在也还没有沐浴过，你也误事了，顶多就是没喝酒而已。
嗯，啊，
你也喝酒了，我闻到了酒气。
吴霞早上的确喝了酒，那大黑马很谄媚地将酒袋子送到吴霞面前，而且很认真地看着吴霞的时候，吴霞终于抵受不住大黑马那纯洁殷切的眼神，于是就抿了一口，却不想就这么一口竟然被这个怪物闻了出来。吴霞想要继续生气，却没有什么理由，当下只能说道，
我喝了酒，我受罚，你喝酒误事也必须受罚。
江天书嘿嘿笑道，
那你先罚你自己。
吴霞面上没有表情，
成，按照咱们之前定下的合约，喝酒误事我打你十下掌心，我既然是奴婢，喝酒就加倍处罚吧，20下成不成？
吴霞说着话，右手平举，左手举着尺子，对着自己的右手狠狠的就是一下，啪的一声，非常响亮。江天书叫道：
你疯了吗？打你自己也下得了手。
站了起来，猛然又想起自己半身赤裸，又急忙坐下去。吴霞面上没有什么神色，对准自己右手又是一尺子，右手迅速红肿起来。江天书站起来叫道：
不许打了，要打一直能打我。
人扑了过去，将尺子抢夺过来，却不想吴霞将尺子握得极紧，江天书这么一抢，竟然将吴霞整个身子都拉过来，扑通一声，吴霞也落到了浴桶里。一瞬之间，水花飞溅，气势惊人。几个丫鬟听闻这么大的动静，全都奔了过来，看见这般情景，全都傻了。江天书苦恼地说道：
瞧你瞧你，我的清白名声全部都被你毁了，我可还是童男子啊。
也不知上了多少次秦楼楚馆了，居然还童男子。吴霞怒极，伸手就给了江天书一个耳光。江天书侧脸避过，两只手死死捂着自己的脸颊，含糊不清地叫道：
打人不打脸。
那熊样让吴霞觉得有几分好笑，心中的愠怒之意略略散了一些。两人正忙乱着，却听见前面又有禀告，竟然是连贵妃派人前来传话，要江天书进宫一趟，并且特意指明要带吴霞同行。皇妃的命令不能拖延，吴霞立马收拾了，与江天书坐上了马车。但是坐在马车里也依然心神不定，四皇子要杀自己这件事儿，如果说老太妃不知道，那吴霞是死也不相信的。老太妃给了吴霞一堆地契，老太妃吩咐老宋将吴霞送到田庄去。老宋的车子突然坏了，老宋突然之间不知去向，四皇子的杀手突然出现。吴霞与江天书向来形影不离，这一回偶然分开了，吴霞就遇刺了。雍王府的马车向来坚实得很，这一回偶然在路上坏了，吴霞就遇刺了。吴霞向来不去城北方向，这一回偶然去了，吴霞就遇刺了。吴霞向来不会在天黑后走路，这一回偶然走了，吴霞就遇刺了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偶然，很多偶然凑在一起后就形成了一种必然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切事儿都是四殿下与老太妃信息共享、密切合作、心有灵犀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老太妃将吴霞给卖了。照理说，老太妃与吴霞之间并没有仇恨，是老太妃去央求师父，师父才会想起与雍王妃之间的旧情，才会让吴霞进入雍王府。而就之前的情况来看，太妃对吴霞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，尤其是江天书考进书院之后，对吴霞是真正的感激涕零。自己的存在对他的孙子大有好处，那么为什么一个月过去了，老太妃就要与人合作，要弄死自己？唯一的解释，那就是四皇子殿下得到了自己给马儿下春药的消息，要杀自己泄愤，就去向老太妃要人。老太妃觉得将自己这样交出去，师父问罪起来未免有些难以交代，于是就与四皇子殿下定下了这么一个计划。却不想沈清理及时得到消息，出手破坏了这件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在一群皇子之间，老太妃选择了江天啸，至少是认为江天啸将来很有可能继承皇位，不愿意得罪江天啸，甚至不惜牺牲为自己孙儿立下大功的贴身侍女。 也就是说，老太妃对于自己的这个孙儿能否成才，其实也不大放在心上。也难怪老太妃对江天书宠溺的过分，生生的将孙儿宠爱成那副德性，难怪江天书不愿意与老太妃接近。但是眼下还有一些关键没有弄清楚。江天书五岁的时候，母亲午门自刎，江天书才算真正的认祖归宗。这样一个世子殿下，进了一个这样的家庭，能够平平安安活到18岁，真正是世界的奇迹。毕竟婴儿的夭折率实在太高了，江天书当时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而已，随便一场发热就能夺去他的性命。作为占了雍王世子之位的江天书，真的没有理由这么长寿。吴霞原先以为江天书能平安活下来是因为老太妃护着的缘故，而在之前老太妃与江天书与吴霞几个人谈话的时候，字里行间的确也流露出这个意思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江天书能平安活下来估计另有蹊跷。但是问题是，吴霞不知道江天书的真正靠山是谁。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个靠山似乎很像是莲贵妃娘娘。但是莲贵妃娘娘身在宫中，她的手能伸到雍王府里来吗？肯定不是。明明知道有一根大腿可以让你抱，你却不知道这条大腿在哪儿，这种感觉的确让人发狂。宫静深深，皇宫内院的风景自然是与寻常庭院不同的，但是吴霞满腹心事也没空欣赏。江天书倒是东张西望，与引路太监随意调笑，吴霞又不能在外人面前厉声呵斥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用眼神暗示江天书。可是江天书却是丝毫不觉，让处在焦躁状态的吴霞几乎要发狂。好在莲华宫很快就到了。皇后娘娘已经在10多年前去世，莲贵妃就是皇宫之中地位最高的嫔妃。但是莲华宫给人看起来却是有一些寒碜，前殿居然供奉着三清，青烟袅袅，让人有些弄不清这里到底是道观还是宫殿。莲贵妃娘娘不过40岁年纪，风华未老，眉目如画，穿着一身道袍，还笑坐在蒲团上。江天书就带着吴霞上前恭恭敬敬参见了。莲贵妃笑道：别着急着见我，先拜见三清才是。前些日子我在三清面前曾经许下心愿，愿意多加供奉，请几位仙师保佑你考进青山书院，如今竟然得偿所愿。听闻这般说话，吴霞才知道莲贵妃与江天书的关系竟然不同寻常。江天书才带着吴霞恭恭敬敬上了香，莲贵妃这才拉过江天书仔细看了一圈，然后说道：几年没见了，竟然长高了一截，读书辛苦不？江天书恭恭敬敬地回答：
不甚辛苦，有吴霞打点，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。
莲贵妃吩咐吴霞上前仔细看了一圈，然后说道：
果然是一个好孩子，天书就交给你管着了。这孩子天分是不错的，就是之前少了管教，我又在宫中没有办法出去。你不要有顾虑，只要天书不听你安排，随便你怎么管教都成。老太妃有意见，你就与老太妃说，这是我的意思。
无暇不由抿嘴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连贵妃又吩咐江天书，
今后大事都要听无暇的，小事也要听无暇的，读书不能怕吃苦，你的武艺也要练起来，不能堕了你母亲的威名。
江天书连连点头称是。无暇听连贵妃的口气，才知道这位贵妃娘娘之所以高看江天书一眼，竟然是因为赵炯的关系，心中的疑惑才略略解散了一些。连贵妃看着江天书，竟然忍不住抹了一把眼泪，说道：
天书，你一定也要学会吃苦，学好本领，凡事也要长一个心眼儿，不要像你那苦命的大哥竟然到了这般地步。我这辈子也没有多少指望，就指望着能将孙子培养成才，也指望着你也能成才。
连贵妃推心置腹，江天书也连连点头，又说道：
吉人自有天相，太子哥哥的身子说不定也会好起来。
几个人正说着话，却听见后面隐隐传来孩子的哭声，就听见前面禀报：
贵妃娘娘，小王子啼哭不止，不知是什么缘由。
连贵妃当下站起来说道：
你们且坐着，我去看看。